Nyam chi chenpo sordan himi jang zangne malang chenpo ngab jatawa parkar tangam santo shimmer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m sar lo hom chenpo shibshya kenji tenye zu tupse darse wose khwarto shir zablan tokse tamba sar zat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m sar mavi sangen chenro nyang la ikhare kanda zongpo malam nambar vyang tripchi jayvin chenle Zunza ba jam la mi jar la sham sar lo han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en zo la ba sim ji yun den zo hua ye pan den j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an la ma ra sham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在学习。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其中呢讲完了三恶趣的苦，再讲三趣苦那么再讲三趣当中人类的苦。那么思维人类的苦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个呢就是思维八字分苦，那么再讲第二个思维八字分苦。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第二呢就是思维其余四苦。那么再讲第一颗第一颗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呢分四个方面讲，首先讲思维生苦，然后再讲思维老苦，其次呢讲思维病苦，扶持讲这个思维四苦那我们再讲第一课思维生苦思维生苦呢分三课，第一个呢就是思维住胎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出胎之苦，第三个呢就是思维身后之苦。那么前两课讲完了，再讲第三思维身后之苦，这呢也分两课，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身后最初阶段的苦，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整个人生历程的苦那么第一个讲完了，再讲第二思维整个人生历程之苦，这当中一部分讲完了，下面最后原文当中对于这个内容又这样说道：无有了般无有完结的世间此生之宿思，如睡眠的波纹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于此状况中心，此等一切也是由唯一欲罪相念而只能作恶趣之因，故即苦难。那么意思呢就是前面通过全面的做观察，我们人人呢已经知道坏苦，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看透，这个时候呢还要连前连后一路展开对于善事流转状况的观照，这个时候呢的确会发现从前的树叶退过来的这个时候人生的一件件事情就逐渐逐渐在展开，而正在展开的时候呢它又联系到后世，那么这个云错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它到底往哪里走呢？像这样在缘起力上去确认结果发现全部都是行苦，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人就彻底会认识认得一生真是一大苦海。 对此呢要通过三字并量来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三字当中其中第一个就是右法，右法就是持圣的素思或者所作或者云作，哎，这就是右法。所以呢就是哎，这里普贤上师说到此生指宿世，这就是右法。然后呢第二就是立众，那么第二字立众就是一种极苦难的事，所以这里最后说到故极苦难，这个极苦难是这个立众说立的众所程序的，就是一种极为苦难的事。然后他的能力要讲关键的三字当中能力字，那么能力之上呢有两处贯穿三世的流程，也就是说年前就是白宿世的祸业里踏子在转，此生的宿世一个接一个出生的，还有年后就是正当去云作的时候，一切的云作都唯一跟最相念，那自能作恶趣的应了。那这样的话呢，这里讲的时候呢没有了班没有完结的时间，这是从前面宿世的祸业力量推过来的。然后呢就是这里也说到此等一切也是由唯一于最相念这样这个根据，这两个根据一明白了，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三字必量就可以认定的确认得一生真是一大苦海，而且是极为苦难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三相或者说善知觉着后跟他相应的有个譬喻因为双方特别容易理解的容易接受的已经承认或者是将会完全承认的一个譬喻，就是虽面的薄问这就是这个譬喻。那这样就是没有什么肆意，而且就是看起来这样实际没有任何肆意，再加上前后的变化也特别快连前连后的状况就观察观照就会发现的确这个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里言教的金刚句呢就讲到善字必量以及它的譬喻来认定是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就这样一切的所作所为此等的一切的运作全部跟罪恶是相念的，只能做恶趣之因，那就明白这个就是一个辛苦，没有别的。当然呢辛苦呢有两分认定，就像这个瑜伽师地论或者道次第也有兼具两分，而这个本传承着重说一切心或者一切的云作都是苦因因此就是辛苦，这个因道文里面两处都有。那么第一处莲前是讲这一生的事物或者说这一生的云作不是随我们自己自在的，而是随树叶自在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在的，确确实实就是是他自在，也就是说随树叶自在的。因此呢他的状况就是一种无有了般无有完结的事物，不自在的这个苦相呢就像水面的波纹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一直在这种状况当中行，没有别的。而且这个状况呢有两份，一份呢就是无有了般，第二个呢就是无有完结，也就是说我们从时间事物的形式上去看任何一类都无有了办的，比如说求名 求理、求智识、求男女、求相收，乃至在任何一件时间事情上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没完没了的。譬如搞吃的，一直搞个不停的，或者呢搞男女之事也是没完没了的，或者呢求世间知识、求世间的名位，也是没完没了的，终究没有了办的时候。而这个生死轮回的心智，就是一个接一个会出来的。从世间上说，就是没有完结，不可能到呢某个时候突然之间生死轮回的事情全部没有了，二十回一个接一个的出来。这是由于过去的烦恼和业无量无数，又不断的在心造作，所以呢变现此生事物的能量那就是无穷无尽的。也就是说，在阿赖耶里面一直在熏习种子，这些种子都是要变出轮回的事来的。因此呢那些节目会一个接一个上演，不要想哪一天就没有事情了，一定就是一件接一件这么出来的。那么为了了解这个意义呢，普贤上师这里就描述这个状况呢，用了非常适合的一个譬喻来做说明。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用譬喻来做说明，就好像以是计税的时候税上繁起的波纹，前一个圈过后又出现后一圈，再出下一圈，一圈接一圈的出来。就像这样子，我们就是在被夜风说事的人间说事当中度过一生。那么按照缘起律的分配，一个接一个的会出来的。而且这里也说到于此状况中心，那么于此状况中心就是自身呢想一匹白货业力驱动的马，自己行事过位的状况呢就是受货业力量的驱使而不断的出现这些云盛的种种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从连前来看是疾苦的，一点自在没有的，就是要随着货业力踏着在转，所以这个就叫做行苦。如同被动力自愿所驱使而没有办法停滞的相续自流，而在这个当中一点失意也没有。那这样的话呢，这一章就是年前梁祝当中年前就是这一块，由呢这个了板，由呢完结的话呢，这个事不是没完没了，不一定说一个接一个出现。但是这里普贤上说到，无有了板，无有完结的时间，此生指数是如睡眠的波纹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于此状况中行，这就是一处。这个就是连签，也是两个能力当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处连后，也就是说心境的状态当然就是一直被去世不得自在，这就是一种苦，而心境本身又是被黑大哥较杂意识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一直都在业过于无明和无我正是异于无明这两大无明的趋势之下造苛重的罪。就像地藏经当中所说，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因此呢这种状况唯一就是跟罪相连的。那这样的话呢，这里普贤上师说到，此等一切也是由唯一与罪相连而只能做恶趣之因，是这样。年后的时候要明白这个第二个能力，也就是说第二个利用。那么年后就是我们就发现呢， 不得自在。意志就是呢，被这个良宗无命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是造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呢，就是这个状况啊，为就是跟罪相恋的一个状况，是这样来理解。那么这个问题简单来说，两大无明就是自我和自由，其中自我就是本来没有我，却制作这个虚假的印子为我，然后呢建立他方，这样子的话呢，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谈，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成，由坦诚两大门类为代表，会发出无数的烦恼气和造业，这样子的话呢，决定就是往生死里面走的。其次，所谓这个自由，就是在因果上没有得到真正的定界，不相信真的有因果律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就认为我想怎么样就怎样，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也可以，甚至呢可以偷窃占便宜等等等等。那么由于受这个非常教化的协会所去世，各种邪心都出来了。这个黑大哥一直装在我们的心里，他是内在软件系统的核心，是他在里面智慧。那么以他的这个自私，人生的一切运行运作唯一都是在造罪，重一点的罪就是生了后直接下三恶去，一步就下去了，而轻一点的罪就是两步下去，先生到善去，然后享受完福报就又下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就像这样，我们的如来藏呢，随着这个染污的缘是没有办法的，只要心里没有出现善助要道的内涵，一直都是这种状况，不可能某个云座突然就脱开了罪，以非常大的智慧慈悲去做的。这样的话呢，刹那刹那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做了恶趣的因，因此呢，这种心境一直在往苦海里面奔，它每一个点都是呢苦因的缘故，就可以看到就是极苦难的状况。所以就是普贤上说，唯于罪相恋而自能做恶趣之因。那么通过上面的两个能力，包括这个譬喻，那么此生的宿世全部可以判断自能做恶趣之因，而且有些是直接做恶趣的因，或者呢有些呢是间接做了恶趣的因。那这样没完没了，一个接一个的，就像这个水面的波纹一样，是这样过来的。那这样的善知包括这个譬喻抉择下来的结果，那就看得出来，的确这个人生是极苦难的一个状况。所以最后说苦即苦难，这个金刚句的要点通过善知譬喻一决策下来，非常确定可以完全断出邪见疑惑，而产生这个非常非常相信的生界性，完全就是生气殊胜的定界，是这样子。那么在没有愿成言光的人看来，人生的一件件事都很有意义，认为我们现在都忙不完，据说忙才是有意义的，不忙才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他整天去忙事业、忙爱情、忙名誉、忙知识、忙享受，好像有无量无数有意义的事。说白了，这就是愚痴人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竟然缩小到只看眼前一幕，而且他相信自己的幻觉，自以为是，他相信颠倒信仰，这个疯子就把眼前的一幕，也就是说自己喜欢的、自以为很好的，自作为是真实的安乐，实际上呢，用愿称的 透彻的缘起缘光去看的话，每一个刹那都是造罪，每一个刹那都在应苦复度，每一个刹那都记下了将来要在阎罗王面前受胜的业绩。所以呢，这一切一切都只能做恶趣之因。哎，就像某种东西有毒会发生毒害作用，然而呢，愚痴的人呢受这个黑大锅的蛊惑，认为这是没事，这是好吃的，然后不断不断的吃。那当然呢，旁观者清，哎，旁边的人看他就知道这非常苦。哎，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然而一旦这个成熟了，在他身上会爆发出无数个剧烈的中毒之苦，非常非常的可怜。这就是以这个因来成立极为苦，哎，故极为苦难。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成立。这个比喻上啊是这样。那么我们再放到我们自身上来做观察，也就是说，我们从小时候上学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路是怎么竞争，怎么去谈成，然后呢，长大后呢，又追求男女爱情之乐，追求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名誉等等。从这个状况来看，是不是就是四欲在驱使呢？意志认为有我存在，唯一重要的就是我，为着我去竞争，为着我跟别人拼，为着我去对待一切的一切。这个上面又不怎么相信因果，那么就会发现每一个行为都是在起惑造业，都是跟罪恶相连的。什么好的真实的清净的善业都没有，因为压根就心里没有产生过正是无为的出离心、菩提心等等等等的修法。也就是说，因为内在心里没有出现正是安乐的因素，说白了就是没有出现善主要道的内涵，根本不是一心想处理三界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心，也没有发起大乘不共光大的菩提心，更谈不上空性慧现前，整天就是我我我的，这就可以认定唯一跟追相面普贤上师说的完全，我们就可以相信此等一切也是由唯一欲追相面。因为你自以为我每天没有做什么啊，杀人灭口，我怎么天天跟啊这个罪相恋呢？但是你啊这个反心自明自知的状况去衡量一下，自相续当中真的有没有无为的处理心，一心想求解脱，一心想处理善戒，然后呢有没有真正彻底牺牲自己，一种伟大的晋升，完全想天边无际的六道的所有众生安置在佛国，自己这样来发起光大菩提心，或者呢一切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全部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远离一切所制作所承认的一个法啊，完全就是立息大空，本来自性空证悟的就不谈，完全通过毕量修持的正量道、假性道的修正有没有？那这样观察起来呢，说白了就没有三主要道的真实内涵。那这样的话，相反的，整天就是我我我的，那跟这个追是相恋的状态在走，所以呢，就是这个自我和私欲的状态，就一生一世忙忙碌碌、没完没了的对待一切的一切，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呢，对一般今天的人特别相信善是因果，相信这个真正真正的起心动念在内，或者是每句话，或者说每个身体的行动都离不开这个因果，是不是这么特别相信因果呢？也说不上。 而且呢吸气力很强，环境又不好，教育也不好，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宿世因缘也不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他还在进行动念，可以说每个行为每个这个运作都是呢气候造业的，都是呢跟追息息相念的，哪里有一个真正安乐的因素造作呢？没有啊。那没有这个真实乐的因，那就是受苦的，那苦的因没有别的，唯就是这个罪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明白每一个行为都是呢跟罪相念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话呢金刚句的内容完全可以通达，这个通达呢是真实通达，一点疑惑怀疑都没有，不是啊别人讲的听闻当中，只是哦听到别人这么说，但是呢自己没有这个如理思维观察抉择的话呢，自己的这个定解还是没有升起的，哪怕别人讲的再好再具体再有终结性再有这个条件性再有针对性的讲，也是别人的智慧，或者说你听到啊说出来也是重复别人的话而已，真正自己通达的自己没有任何怀疑，完全产生定解，这个呢是必须要进一步通过真理要思维断除疑惑产生定解，所以呢就是第二个问后面的思维相当的重要。现在很多人就是过几天什么都忘了，大概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有点影响，但是没有正式通达，就停留在这个问的状况，没有进一步深入入理思维观察抉择等等。所以呢就是要互动要问答要辩经要辩论要反复的通过种种的譬喻较量，通过真理来进一步啊深入挖掘法的要义，然后呢就是完全敲定，完全就是相信的，一点这个怀疑或者说心里不踏实的那个状况都没有，完全非常踏实非常相信坚定不移踱不走的坚固的金刚一般的定界升起来，这个才算真正的思维，而产生社会了，这个社会当中再在安住打坐也好，或者坐间种种的很好的方法来串系，才叫做文是秀的秀上面才进入呢，然后呢再串系串系再秀受成就的会都需要有，所以呢现在一半人只有听没有有听闻受成就的智慧，尤其呢自思维一点但是没有事所成就的这个智慧，然后尤其呢自是穿行一点但是呢还没有产生修所成就的这个慧，所以呢这个三慧大家需要明白，问慧就是它的意思，听闻，然后问慧是果，同样的思维是因，思慧是它的果，然后呢修是因，修慧是它的果，但是现在呢认为文思修就认为就是有个这样的这个三慧了，其实这个是因，因上还没有这个如法的一种等起，如法的这种行为，善事善终坚持，这些没有的话连问都不一定圆满，事都连一点点打开思路，上上下下这么连接脉络泥路都打不开抓不住，那怎么产生一个四慧呢？连修的真正的特别一心想处理三界六道的那点心都没有，怎么说这个修出来一种结果产生一个修的德相修的智慧而安住一个出世间的无漏的境界呢？等等就没有，所以呢就是今天人呢从佛法的这个文思修然后呢产生三慧方面呢不是那么想象那么理想，所以呢还是要天天向上的一种方式呢进一步一定要这个学习啊，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深入的踏踏实实的真正真正的用心很珍惜的状态，百千万劫难造诣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上去学真法，才能精通真法，才这个心入法或者法融入心，那么这样的话呢真正这个法喜充满的境界才会这个显现，是这样的。所以呢道友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么佛法的智慧修持的话，这里说讲的一样啊，我们这个所作所为，我们的此生的这个宿世，我们的一切的运转，一切的运行全部都唯一跟罪恶相念了，而且它的结果只能做恶趣之因，这里普贤上师说了， 所以呢，就是没有详细深入踏踏实实的学的话呢，真的连这些金刚经他是不相信的，甚至还有反感反呛的心态，不会吧，不一定吧，或者呢，对我这个地方是不相信的一个观点出来了。为什么呢？我认为呢，唯一跟最相连认为是不对，全部都成了恶趣之音，也就是接受不了。那这样的话呢，结果说疾苦难，他认为不一定是疾苦难，肯定谈不上什么极为苦难的机制了，只是说苦一点，或者是还是有乐的等等，一大堆的这个邪见和疑惑仍然在你的这个心相绪当中，甚至比较粗的疑惑心都已经升起来了，根本不接受的反抗的那种颠倒心和邪见带走这种严重的疑惑性的状态，就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冬天小孩在这个病上画病一样画来画去，只是耳朵听别人讲的，那不行绝对就是你自己拥有的一个智慧来产生定界才叫通达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听一遍看一遍就结束，这就不对，这个是刚开始的，不是结束的，然后进一步还要智慧，然后呢产生这个智慧。而且呢，大家需要明白，问有了依靠这个如法的听闻后慢慢就是产生这个问慧，有闻慧后呢才产生这个思，有了这个思依靠它才产生这个智慧，有了智慧才可以修，有了这个修慧才有希望再传习产生这个修慧，息息相关的，前前都是因，后后都是果。但是呢，很多人呢就缺前面的，都想唯得到最后的那个修慧这样是不行的。包括我们这里讲的凡夫人生没有这个出离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这个空心慧色智，没有三诸要道的内涵，那一般对众生来讲就是这个样子，除非倒归极乐就是用这个他力的法门能够获得不退转的果位这是一个非常极特殊的。当然呢，这个也是要相信娑婆世界纯粹就是苦，然后呢极乐世界极为乐这一块呢他特别有心愿，没有心愿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直接往生是这样的。所以呢，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些是必须的学，必须的思维，必须的串习，然后才有这个文思修的智慧。有了这样文思修的智慧的话呢，那么面对万法当下就是看破放下的，非常自在轻松，很自然的，很有力量的，很有一种这个正量状态呢，完全当下就一种看破放下的状态来面对一切的形形色色的法是这样子。当然呢，这个呢不是想象那么简单要有慈地心。当然为了产生这个佛法的性随空性慧，那前提要有菩提心，要产生正所谓的菩提心呢，它的前提必须要相续当中生气正所谓的处理心，这也是呢息息相关的这个修法。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没有三诸要道正式的内涵，那么就是不是唯一想处理善戒，也不是纯粹牺牲自己为一切众生成佛的那样的菩提心的状况和菩萨的心智，也没有这个三论彻底打破彻底空的一个无缘大回在色次。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只有这个我这个上面，然后呢私欲很强，然后呢执着性很强，然后呢又是特别追求这个花花世界的无欲流乘的东西，那纯粹成立在无欲流乘的一个私欲的状态度日子，那么这个自我和私欲两大无明黑大哥教化的状态一配合，那这个邪慧以这样子自以为是的状态下去，那造的业肯定就是罪。所以呢，这里讲的最后可以完全认定唯一跟罪恶相连。所以这个金刚句，因为是金刚句，很沉重的，很有能量的，一般没有智慧的，有智慧没有甚智慧的人一下子接受不了，一下子吸收不了，一下子通达不了。所以呢，反复的从各个角度要深入思维的时候呢，最终呢，那么有力量的 夹子力很大的，有重量的，而且呢正能量一下子把这个血灰颠倒性疑惑邪见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义，就是这里金刚句所抉择的含义。是这块呢需要专注，要这个观察抉择，最后要落到这个威根嘴项链啊，自能作恶趣之因，故极苦难啊，这块一定要相信。再怎么办，反正就是我们就啊需要相信这个佛菩萨，尤其这里大经大论的四修的要义，普贤上师呢以同属一动的以巧句心口诀的啊形式在做这个教诫，给我们做引导，非常棒，非常这个殊胜。所以呢就是相信这个金刚句方式来学修持是非常好啊，非常好的，是这样子。当然呢这个不是说的那么简单啊，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因为毕竟今天是无作恶事的缘故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无作恶事，尤其转身在南瞻部洲的状况来说，哎，基本上都是黑夜。因此呢按照一般情形来讲，几乎全是恶趣的因。哎，当然呢还有一些好人心一些善事，然而呢他们的目的很庸俗，就是为着自我想来世得到天上的乐，人众的富贵等等等等。那么这种状况就是善事愿，也就是说将来在享乐的时候，这个事欲会进一步膨胀，导致他忘乎所以，因此呢决定是往恶去走的。这样一个个细分的做观察发现，人生没做什么好事，都是在造罪，而造罪是要受惩罚的。阎罗殿里面这个罪状的布置啊，对的比善还高，一笔一笔的在记在写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从因为去确认就知道非常苦，极苦难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就知道整个人生的慈心就是往生死苦海里面奔，因此呢每个刹那的运作都是辛苦，这样展开就看到未来的趋势了，东窜了善事的流程，以及呢各个大部分的状况，再细到一分一分的状况上面，这样就由中到别，由别到中，彻底的认清了人生的真相。那么到此我们再问一句，也就是说一念投胎以后，整个人生的展开是真的有乐有幸福而自得欢喜吗？当然完全是苦报的一个个展开，完全就是苦因的一个个积累。那这样的人生实在是非常可怕，除了苦就是苦，不可能有一个刹那出现真实安乐。从一世人生来看，用三苦这个根本的检测仪去检测，就会发现所有好像看起来显出的乐，终究在因缘不能维持的时候全数垮掉，没有办法长存，因此全部都是要坏掉的。而坏掉的时候，这个心没有办法接受，一下子陷入到剧烈的忧苦当中，心里非常苦。所以呢人生中的所有的乐，凡是你认为的这样的乐那样的乐，全数都是坏苦，非常确定，百分之百成立的。那么再者，从宿世到今生一直到死亡之间，整个去看就会发现诸苦如流，一苦接一苦的。在这个状况里面，那一个刹那遇到真实安乐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呢就不必做白日梦了。希望在某时某地某时某人某机遇中得到真实的乐，绝对不可能。那么这样在苦苦上就得到了认识，再说辛苦未来的前程又如何呢？ 那么作为北无明黑大哥说意识的马儿，不断不断地迈着追星的脚步，是向痛苦的深渊当中了。因此呢，每个刹那都是辛苦啊，离不开这个辛苦。我们过去对于人生的生充满了欲，多么希望再得一世人生，多么希望在人生的每个历程当中出现自己想要的乐。作为一个人，就应该积极的追求，应该去创造自己想要的幸福快乐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那个非常愚痴的心，所谓的乐颠倒心，诓骗了自己，从而呢有大大小小无数的人生的欲，有很多很多的欲望啊追求。然而呢，一旦看清呢人生苦地的真相，那么这个欲就全部退下来了。这个就叫做退心，退心发秀了以后，要出来这个心才叫退心呢。从此之后反过来了，对人生演化觉得非常的苦。哎，一想到要入那个胎啊，那简直就是要进地狱一样，岁月的胎狱没有办法接受。再说要做一世人，心想不要不要，那是来受苦的。那要怎样呢？没有别的，想唯求解脱，要求解脱了。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一个心，特别想解脱，而且日日夜夜只有想解脱，没有别的了。因此呢，建立大愿，要彻底关闭胞胎之门。有人说啊，诸佛菩萨不是都要来人世间吗？哎，大家要辨别清楚啊，他们是悲愿再来的，不是业力受身的。这个一定要辨别清楚。所以呢，业力受身这块永远都是不要，永远都是不投身的。尘缘再来，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是神者了，不是凡夫。所以呢，凡夫业力受身呢，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的，不管是从小乘还是大乘哪一个角度来讲，对解脱对成佛道呢，这个业力受身是没有任何成板自利利他的一种方便。所以呢，要立愿，要关闭胞胎之门，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是通过如理思维，通过这个正视观察抉择后，看清了人生的真相了，哎，看清了我们人生的真实面目。这个之后呢，自身就要发出完整的处理性，一点还像在这里带的欲都没有。然后呢，就是看到正沉溺在人生苦海当中的父母友亲们，应该发大悲心。再者呢，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应该清楚，一心求解脱，此生命中自己就归入西方净土，那是一个为了无苦的佛国世界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样我们观察呢就很清楚了，哦，的的确确我们这个凡夫人生呢就有这样那样的苦，单单就是生老病死当中生的苦，就我们就啊前面按照普贤上师的引导，视为这个住胎的苦，视为这个出胎的苦，视为这个生了后的苦，而且这个视为生了后的苦呢，也是视为呢这个生后最初阶段的苦，还有呢就视为整个人生历程的苦，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个时候呢，完全相信普贤上师金刚句了。哦，确确实实就是此等一切也是有唯一一追相念而只能作恶趣之因，故即苦难。 OK 了，心里完全就是接受相信了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课啊，也就是思维劳苦。思维劳苦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中略思维，第二呢就是分别思维，第三呢就是中介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中略思维。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此劳苦者，如是信于无休无智的无思议轮回事物中，不知不觉就已衰老，而有无量的劳苦性质遍尽。大家注意， 这里也要纵观前后，看到在人一生的流程当中，老这个阶段的苦的状况。我们要开启元气的正言，就一定要有整个纵观的认识。因此呢，这里要年前年后来做观察。那么所谓这个年前，就是要年做生，而所谓年后，就是要年做死。到了后面的阶段就叫做老。那么首先年前来看，大家要知道人的一生就在这样没有四一没有完结的生死变的事情当中一直行进，一直就是这样度过。那么像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衰残的老年，这个问题呢，就像经过了这个春天的生长，夏季的繁荣之后就到了秋天。那么在这个秋天的期间，一花一草等等全数都要衰残，全数都要掉落，这就好比老年。而这个老是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内容。人生真的有落吗？前面通过观察人生这个生，整个就看到是非常苦的。那么这里进一步做观察，人生到了老年的时候，真的是夕阳无限好吗？还是有无数的衰残苦难？这里有一丝毫的乐吗？那么这个就要通过元气的正理，世事的真相来看到老的状况。的确是以无量的苦心之边际，到了最后边际就是死，这个就叫做此生彻彻底底的消亡。就像这样人生有何意义呢？那这个金刚句不可思议，虽然看起来没有好多字，但是真的这个金刚句最根本性的最深的它的重点它的纲要，让我们修的时候必须同大的要点上再做引导。所以呢，整个前后贯穿的眼光让我们人人看到这一生只有两种事情，一种是没完没了的换业债，一种就是以无量的劳苦走向死亡。也就是说轮回的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呢还要出现，而且呢由于宿世的优柔业非常非常的多，一个个的等着现行，一个个的承受果报。因此呢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从小时候开始逐渐逐渐的变成儿童，开始读小学中学大学，全是还业债，读的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书，每天都在什么考试啊竞争等等，变成一个知识机器了。在青春的岁月里面就是要考大学，然后呢大学今年也不过是混过去，没有得到什么正式意义，之后呢又要工作恋爱成家养家等等，就像这样子疲于应付的，没有别的。这样呢就会发现人生的流程就是一个接一个无意义的事件的一个发生，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里普贤上师老人家就说到，如此行于无休无止的无思议轮回事物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过去看起来呢却是朝气蓬勃青春美丽，或者在这个生壮的年华，事业如日中天，感觉有非常非常美好的前景等等，就像这样子一天一天过，一周一周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过，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时候看看镜子，脸上都是那皱纹，头发也白了，人生已经到黄昏了。就像这样子在非常非常快的状况里面什么也没劳作，而且全部都是虚假的，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老年了。就好像春天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到处都是绿色，很快就到了夏季， 满眼繁荣的景象，马上秋风一来就衰残自己了。那么再往后没有什么好事情，就是要以这种衰残的苦来收场的。那么接着呢，要思维劳和事之间的关系。这里用一个句子来说，就是有无量的劳苦，心智边界。如果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现的状况，又能够透彻如台经当中所讲的身体形成的过程，一幕幕具体都能够认识的话呢，那就会知道这样一个根深实际就是因缘所生的法，是有漏因缘所生的法。年轻的时候虽然看不出什么，但是我们去关注老年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将出现无量无数衰老的苦相。身心的一切一切的内容都是在逐渐逐渐的走向后边际，就好比去观察从秋天到冬天的过程，会看到大地上所有的草木乃至一棵树上根茎枝叶划过的所有的内容，全数都要凋残的。就好像无量的劳苦，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要走到后边际上面，这个就叫做劳的苦合。为什么称它为合呢？就是无量的衰残一一都会出现。这是身心无数内容的衰残。这样子的话呢，确实有无量的劳苦，心智边际。用这么一句话来讲，我们就明白啊，确确实实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里讲到无量，这是本人翻译的时候加的，为了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劳苦，以及呢心智边际。譬如按照这个如台经当中所讲，过去身体在形成的时候，就像春天草木生长那样，那个时候呢，身上的比如说筋脉血肉内脏骨骼皮肤等等等等，任何一项的内容都是呢按照七天一个周期，夜风一吹就开始形成了。这里面呢有无数细分的内容在形成，而它们又都是呢有因缘支撑的。那么当因缘持不住的这个时候，这一切的内容全部都要发生衰变。这就是所谓的劳苦。懂了这一点，就要知道总体上这个运生在成熟的时候就称之为劳，逐渐逐渐的劳的黑暗要笼罩全身，劳的狂风要摧垮脆弱的身心的梭罗树，每片叶子都要吹掉，每一个青涩的内容都要吹得枯黄，每一个有生命力的状况都要凋残致死。所以这个就叫做心智边际。总体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要看到身上的体力消化能力足根的功能热量气脉内心的状况行动的能力等等等等，所有一切份的内容都要做到边际去，都要做到它后边际去了。而在走到后边际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仅仅是十年或者是二十年等，然而呢它一天一天的会在身心上出来。就像顾德硕说，如果劳苦骤然来临，那谁也接受不了，但是劳苦它是慢慢的侵蚀，慢慢的衰残，逐渐逐渐的收场，像这样就叫做有无量的劳苦心智边际，最后的受伤那就是所谓的死苦。那么我们整个贯穿来看生、老、死三个过程的话，我们就知道人生纯苦而已。而且看到后面无数衰残的劳苦降临到身上，就像这个玉殿一样密集，而且逐渐逐渐的老，像这个恶魔一样要吞噬掉身心上所有的喜乐、舒适、力量、健康、卫士等等，就会知道这个忧楼尤为的发，多足过患。 而他最终的收场那就是一个死。哎，就像这个大地变得白茫茫一片那样。这样就知道有漏有违法全部都是虚假的，一点真实事意也没有。那么我们对这个生的看法就不是在其中寻求意义，而是要择之掉生，由此会发生厌患，一心寻求无上的无生的解脱果位，是这样子。所以呢，思维这个劳苦的时候呢，总的要点总略的问题呢，普贤上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如是思维。所以呢，首先就讲到中略思维的内容。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